我说阿弥陀经书抄，戒老慈悲，禅老慈悲，各位比丘大德、沙弥居士，大家早安。请掀开经本第593面。593面的第三颗总戒难事经文，舍利弗，当知我欲五浊恶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世尊在总解这个是很难。世尊又呼舍利弗尊者说，你要知道我在这五浊恶世做这种难事啊，能够成就了无上菩提，又为世一切世间说这种难信的法门，实在是很难。下面这莲池大师的书文啊，述诸佛语从未声明，见此二难，古佛不虚为赞词，今佛非滥言美喻，实与实行两相符合，万代众生当地信而悟疑，感恩而无疑，而无疑者也，可谓反复叮咛，颇心大切矣。前边述诸佛语，世尊转述诸佛所说的话，赞叹的话，重复地再来申明，那么可见到这两种的困难。古来的佛就是那六方诸佛呀，不为虚赞，不会用一种这个虚假的言辞来赞美。那么现在的佛，就是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也不是随便能够应得到美誉啊，美好的称誉。实语实行，诸佛所说的是实语，世尊所修行成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在是实际的修行，这两个正相符合。诸佛是实语，世尊是实行。万代众生啊，就是以后的久远的代代的众生啊，都应该真实的相信，而不应该再怀疑，而应该感恩，而没有不应该停止，就是感恩呢、啊，永远的感恩，没有停止的时候。可以说是反复的叮咛劝告，婆心大切，就是那个老妈妈的心呐、啊，这个佛的心就是个老妈妈的心，对这个幼儿啊，再三的叮咛啊，实在是太切了，太恳切了。下面的超文，先讲得道之难。得道之难，其难有二：一为善事得道，未足为难，仅与恶事；二为恶事得道而得小果，犹未为难，今得无上菩提，是以难也。说法之难，其难以二：一为善事说法，未足为难，仅与恶事；二为恶事说法而说其异信者，犹未为难，今说难信之法，是以难也。讲这个难得道的困难啊，这里有两重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在善事，这不是这种浊恶的世间能够成就圣道的话呀，还不难。为什么呢？浊恶世间障碍多啊，这个众生啊，刚强难调难服啊，不容易教化。在善事的时候呢，众生就比较容易教化，所以成佛也比较难。但是世尊呢，他是在恶事得道的，所以这就是一重难了。第二个呢，恶事得道啊，而得小果还不算难，在五浊恶世能够得到这种小的能够果位圣果，还不算难，像得阿罗汉呐、比丘佛呀、菩萨呀，这都是圣道啊。但是他们是小果，这还不算难。今得无上菩提，现在世尊得到无上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佛了，这个是难啊，这是这两重难。 是得道难，世尊他本身得道的这两重难。第二个说法的难，这难也有两重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在世间善事说法不足为难，善事人行向善啊，说法呀还不难啊，不算上难，不足为难，就不算得上难。现在在恶事啊，这个人心的习气，恶习气比较重，染污比较重，你说善法呀他不容易听。第二个呢，为在说在恶事说法呀，说容易信的还不算难啊，说容易相信的法门，其他的法门呢还不难。但是现在说这个难信的法，这个是难的啊，难信的法，这个难信法呢，不单一般凡夫不容易相信呢、啊，就是小乘的圣者们啊，乃至于有的菩萨也不相信。下面是料外四喻啊，盖料的呀，莲池大师举了四种比喻。第一喻者，比如有人深入大海，浮乘破舟，浮遇逆风，浮冲巨浪，浮指罗刹、鱼王、毒龙，伪在顷刻，而能于中安隐得度，是之为难。不但自度，并度诸人，直至彼岸，是难中难。大海、破舟、逆风、巨浪及罗刹等，此欲五浊，自度欲得道，度人欲说法也。先讲这个比喻第一个啊，说法难的第一个，就像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掉了在大海里，掉大海里去了，去到大海里去啊，坐了一个破船，破船说船到江心不漏池啊，到海里去了，这个船破了，破了不要紧的，还遇着逆风，也不能往前走了，遇着逆风，还冲着巨浪，很高的这个大浪啊，啊，先天的大浪啊冲向来，还遇着这个罗刹、鱼王的大鱼、毒龙一来了，啊，破船、逆风、巨浪、罗刹、鱼王、毒龙统统来了，啊，危在这危险呐、啊，危这个就在顷刻间马上就会遭遇到危险的，但是在这个当中能够啊很安隐的得度。安隐，这个隐字啊，和那个稳，含有那个稳字的意思，超过那个稳字，这个隐有一个定的意思，叫安定的意思，很平安的度过去了，这个算是难啊，是这算很难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不单自己过去，并且要度了很多人，统统把他度到彼岸上去了，这是难中难，难中之难呢、啊。大海、破舟、逆风、巨浪及罗刹等等那个。罗刹呀，鱼王啊，毒龙啊，大鱼啊，这毒龙啊，这比作这五浊恶世。自度，这比喻是自己得到了啊，成就圣道了。度人，比喻说法度别人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看第二喻者，譬如有人身历重病，复出风露，复发饮食，复遭跌仆，复知庸医，误进药饵，伪在顷刻，而能于中调理全安，是之为难。不但自疗，并与病者皆是平服，是难中难。第二个比喻啊，是重病。比如有一个人呢、啊，身的啊患了很严重的病，并且呢，这个又没有好的照顾，在没有个屋子都没有，在露天里头有封路的地方。啊，又缺乏饮食，又没有喝水没有喝，饭也没有吃，又遭到了跌打损伤了啊，又遇见了这个庸医，医生啊，弄出这个医生医道也不高明，平庸的这种医生啊，下错了药了，吃错了药了，糟糕了，危在顷刻，这危险了，在顷刻间马上就丧命掉了。但是在这个当中能够把它调理得很痊愈很平安的，这个是困难。但不单自己能治好了啊，那就要把其他有病的跟他相同这些病呢，统统使他们治好了， 使他们很平安地恢复了健康，这是难中之难啊。第二个比喻这个，头一个比喻是渡海啊，第二个是重病啊，像第三个是淋雨啊。第三遇着，譬如有人身在淋雨，复应除打，复系家纽，复染饥疫，复被监压，将临诸辱，危在顷刻，而能于中忽然解脱，是之为难。不但自脱，并助罪人悉得免离，是难中难。比如有一个人呢，在牢里边啊，在牢里关到，这个时候啊，又被呀 啊不断的啊打，除打就是除啊，就是用刑具打发。并且还戴上手铐啊、脚镣这样子，又演了生了病了，身上又生了重病，又被监押到，马上就要去砍头了，就执行了杀戮了。这个危险呢，在顷刻间，但是在这个当中，忽然间呢，得到解脱了。这是件很难的一件事情啊！不但自己得解脱了，而且其他的罪人呢，通通能一个免离这种。啊，这种灾难跟他情况一样的，这个统统得住了，统统得以解脱，这是难中之难。第三个，啊，第四个是掉在井里头来了。啊，第四遇者，譬如有人身堕井中，复遇毒蛇，复困荆棘，复咽寒水，复至恶人，投掷土石，危在顷刻，而能于中腾跃而出，是之为难。不但自出，并与同堕，巨石上升，是难中难。第四个比喻啊，就有一个人呢、这个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，掉到井里头了，在井里还有毒蛇，这上一想爬上来嘛，又有荆棘上不来，而且这个井水里又很寒水，很冷，这个水很凉啊，并且遇着恶人从上面还往下丢石头，这个时候啊。这个生命的危这个危险呢，在顷刻间呢，但是他在这个当中呢，突然间一跃而出来了，从这井里出来了啊，脱离了这种陷阱啊，脱离了这个井，脱离了毒蛇，脱离了荆棘，脱离了寒水，脱离了恶人这种土石的抛掷啊，这个是啊难中难。不但自己能出来啊，那么和这个其他的那些个人呢、到这种情形一样的人，他同时能够出来，和他这种情形一样的人呢，都仗着他的力量同时可以出来，从上升，这是难中难。下边讲五浊等欲，一说同上，此至四欲，料欲施加二种难事，明浅易小，使之如来不但劬劳，背力艰苦，为我等故行难中难，以至于此闻思难者，皆应喜悲交集，感激呼号，声震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梦精进，思报佛恩，欲报佛恩，不愿二世，一者自利，二者利人。自利者，于此恶事力行此道，因得往生，以云为难；利人者，于此恶事复欠诸人，共行此道，同得往生，是在以云难中难也。这个五浊，前面讲的那个五浊呀，就是大海呀、破船呐、逆风啊、巨浪、罗刹呀、毒龙啊，这些个比喻啊，是上面说过了。现在这个四种比喻呢，就是简略的比喻释迦世尊的两种难事啊，很明显、很浅近的、容易知道的，那使我们知道啊，释迦世尊不怕这种辛苦啊、劳累呀、经历了啊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，为我们这些个众生啊行这种难中之难的啊这种事情，到像以至于此，到像到这个样子啊，闻到了这种困难呢、我们都应该悲喜交集，又是感激又是欢喜呀、感激 啊，感激世尊的恩德呀，欢喜欢喜的自己啊，有这种庆幸啊，感激以后哈，感激到了极点呢，大声的嚎叫起来，声震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句子啊，是出在《维摩经》上，《维摩经》上的。《维摩经》上啊，世尊呵斥这些阿罗汉的圣者们，说他们要他们贪大包圆，贪偏痴小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行菩萨道啊，要报佛恩呐、啊，弘扬何等如来的家业啊。那有的阿罗汉们听着以后啊，大家痛哭流涕呀、啊，声动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就是说，我们感激呀、啊，闻道世尊为我们这样辛劳忍苦来救度我们行这种难中的难事啊，我们真应该感啊感激呀、啊，悲心交集呀、啊，感激呼号，大声的嚎叫啊，这个声音可以震动了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。勇猛精进四报佛恩呐、啊，光哭没有用啊，要勇猛精进，想办法来报答啊世尊的对我们的恩德。要想报佛恩，不外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自立，第二个是利人。自立的就是我们在这五浊恶世啊，我们老老实实念佛持戒念佛，因为这个都往生了，这就是我们只是自立了，但这也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呢，在正觉精舍的这个我们的佛在这里头的注重呢、啊、是比较容易，虽然我们在五浊恶世这里头啊比较问题比较少啊，我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，我们应该好好念佛呀，报佛恩呢、啊。利人呢，在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要劝别人念佛，共行此道，同得往生，大家一起念佛，一起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叫难中之难。在家人呢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在家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劝人念佛这个简单吧，啊，然后念佛吧，一句话，看见一个众生，啊，就给他说归，你尽此一报身，即生极乐国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，这也是啊。劝众生念佛，他说我劝一个蚂蚁念佛，蚂蚁知道吗？知道，因为这是清净的种子啊，一切众生就是一个心，就是一个常住的真心，那个阿赖耶识就是那个，都是一个。虽然他是身体很小，他的福报很轻，智慧很低，但是你给他说的时候，他还是知道。所以我们见一切有情啊，看见猫，看见狗，看见鸟，看见兽，看见一切的什么飞啊，鸢飞软动之类，都给他说法。这说法有两个意义，一个说给那个动物说法，一个也是我们自己在净法熏习呀。你说一次，你八十天里就种一次那个种子，啊，就是要说法呀。因为我们菩萨戒里不是讲吗？啊，如是出生，应发菩提心吧，啊，就是要给众生说法。说了一法以后啊，他一入十天永为道种。我昨天呢收到大陆上那个营口那个楞严寺寄了一个刊物，哎呀，写了一段故事，很感人。他们那里他不晓得那个地名，我搞不清楚，那个好很怪那个地名。那个地方有个湖，那个湖里头啊，几十年了吧，五六十年了，那个湖有一条鹅鱼，七公尺长的鹅鱼。它这个鳄鱼本来是最凶猛的动物啊，它专门吃畜生啊，吃人类啊，什么它都吃的，它不吃素的。那条鳄鱼吃素，它就是专门吃水果啊，树叶啊，树皮啊，什么它不吃，一切动物都不吃。有时候那个它那个附近的小孩子啊，掉在那湖里去了，那个鳄鱼搞嘴巴把它叼到游到岸上，把它送到岸上去，从来不吃的，不伤害这个人类的。因此呢，大家都知道了嘛，所以就有的游客就去看他呀。游客骑到他背上，他还在湖里头转一圈，然后回来把那游客送到岸上。但是那附近的老百姓啊，都把他当作神呢，啊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是无自性的嘞，啊，你看那个鳄鱼本来它天生是肉食的动物，但是它能够吃素的，它对人类那样友善，它这个早晨的时候它要叫。呜叫啊，那个是那个报道上形容的，那个人们呢，好像就起来了，说这鳄鱼叫了，我们赶快起来了。我看想来想去呀，那就是菩萨呀，现出生身行菩萨道在那里头， 那对福建老百姓也很善良，因为这鳄鱼都这么善良，你自己再做坏事都不好意思，对不起那鳄鱼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积德人生呢、啊，闻道佛法，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量自己用功，那么随缘的度众生啊，我们周边的蚂蚁啊、蚊子啊、苍蝇啊，不必打死它嘛，啊，不必打死它，跟他说个法走了，能走就走了嘛，结一个缘嘛，这也很好嘛。尤其在家的菩萨们呢、啊，那么因缘更多呀，跟人结个缘。比如说你现在想劝他，像不敢劝，这一善念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个心里劝他，你将来好好念佛呀，我现在是没办法跟你说，你说你起烦恼啊，我还是希望他好好念佛，这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下面呢我们再看书文呢，又法华即赞说经之难，以通此意。法华经赞叹说经的难哦，我们这里的有的法师们送法华经啊，知道啊。我们看这个抄，法华即赞者，为尽说于经，手指须弥以诸众大千，皆为为难。能与恶世说法华经，实则为难。今经难说，亦复如是。法华经难赞叹的说很难说，说其他经典都容易，你把手啊，拿这个须弥山丢开，丢到很远的世界上去，你把这脚啊能够一按地，是大千世界都震动，这不算难。能够在这五足二十说法华经，这比较难，这个在多宝品里边的啊。我们现在的阿弥陀经呢也是难，所以这个莲池大师，我看他老人家想出这个难呢，真是老婆心切呀，他老人家想的这个啊。这个劝人念佛呀，我们不怕人家这个毁谤我们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跟他跟我们起这个做无名会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很欢喜心，因为他很可怜的、啊，他有障碍，没办法升起来对这个念佛法门的信心，这不是很可怜的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替他回向，还是希望他将来能够因缘成熟了念佛啊，这样就比较好。下边我们就看这个书文啊，复有二义。前难凡显极乐得道义，后难凡显极乐说法为义。又有两重意义，前面这个难呢是得道难呢、啊、但显到极乐世界上得道容易，一往生以后就是阿毗跋致，阿毗跋致啊最高就是第八地菩萨呀，真正不退转是第八地的才是圆满的第八地呀，初地还有出有入啊，到第八地任运了呢啊，你看那就容易了啊，永不退转了。后边的这个度众生难，那现在极乐世界说法比较容易啊，我们娑婆世界啊，五浊恶世人心呢、啊、都不向善的、啊、比较难说佛法。世尊当初成道以后啊，他一看一观察众生的，要想说佛法也很难，他这道佛法呢，这些说法完全跟世人所喜欢的相反，所以世尊想入涅槃。后来这个大梵天王求了清法，这才说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看着抄，得道义者，菩萨论为念佛往生，称佛愿力为义行道，五浊恶世监狱修尽为难行道故。说法义者，彼国诸上善人慧身障浅，智意调柔，风树鸟音，喜字解悟，非彼此土刚强难服，故举难显义，正是极乐决意求也。说得道容易啊，这个菩萨论是这个十住毗菩萨论上啊，他说这个念佛往生是他分这个难行道易行道啊，念佛往生是称佛的愿力是易行道，在五座恶世想修道的话呢，比较困难，是难行道。那说法容易，就讲这个得道的容易啊，在极乐世界啊，说法的容易呢，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呢、啊，他们智慧深，障碍比较浅，啊，障碍比较浅，根本几乎有的就没有障碍啊。他的智意呀、啊，调柔啊，那个风啊、树啊、鸟的声音呐、啊。 都能够帮助那里头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圣贤们解悟圣道的，不比我们娑婆世界呀、啊、的众生啊刚强难服，难以调伏。所以举这个难显出了极乐世界的容易，正显示啊极乐世界我们决定应该去啊求愿往生的。